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欢喜快乐，因着今天是你得胜的日子，你的百姓聚集在你的面前要敬拜你，就求你在你百姓的敬拜的当中显出你格外的同在，在我们当中赐恩给我们，将人心夺回，显出你的荣耀，求你越过一切人的软弱，在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来悦纳我们，来赐福我们，从老到小都在你的面前，求你将你的话语赐给软弱的人，愿你得到荣耀，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继续讲以斯拉记的第三章。当我们讲以斯拉记第三章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讲旧约的时候呢，特别是以斯拉记，它是后边一系列的小先知书的一个历史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缩影，所以呢，我们这个历史呢，我们再复习一下，以便于下边我们在讲的时候呢会容易一点。它的历史背景呢是在公元前722年呢，神兴起亚述人，灭了北国的以色列，然后呢，在605年的时候呢，神又兴起了巴比伦王国，他就灭了亚述人，然后在587年的时候呢，巴比伦帝国又灭了南国的犹大，并且把以色列人，他不但接收了所有的亚述帝国的一切的疆土，其中的人他也把他接纳来了，他接受了当年亚述帝国并且比那还大的一块，很大很大的一块版图都归他，所以这里边包括了一部分迦南地，就是巴勒斯坦地，然后又有一部分土耳其，又有一部分伊拉克，还有叙利亚，这一大片地都被巴比伦所占领。但是后来的时候呢，神又兴起了波斯人，波斯人又打败了巴比伦人，他同样也接收了整个的巴比伦，这里边也包括之前亚述帝国的版图，所以他的版图就更大。那当这个波斯第一个王叫塞鲁士或者叫古列，翻译不同，但是呢，这两个王登基的时候呢，他对国家的治理呢，就采取一种很智慧的治理，就是各个民族，因为他们打仗都是从各地方掳来的人，请他们回去，回到你原来的地方，这样比较容易治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古列王就吩咐以色列人说：“说你们呢，要回到你们原来住的耶路撒冷去，并且呢，你们要给你们的神呢，要建那殿的。”然后呢，又把当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毁灭圣殿的时候所抢来的那些东西呢，要归还给他们。然后他就下诏书来鼓励这些事情，那些不愿意回去的，你要为这些愿意回去的人，你要给他钱，给他金银，做他们的安家费。然后第一章所讲的就是神按照他在毁灭耶路撒冷之前所应借着先知耶利米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就是被掳70年之后他们必要回归，所以神就激动这个古列王，他也激动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就开始要回归。所以第一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位上帝是发出应许的上帝，他也是信实实现他应许的上帝。于是进到第二章，第二章我们看到了以色列再有那个王族血统的所罗巴伯，还有那个大祭司血统的耶稣亚的带领之下，他们马上就开始不畏艰难，马上开始登名造册，分派家谱，开始组织人要回归耶路撒冷。他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大概有50000多人，他们把他们领回到了耶路撒冷。所以第二章我们看到的是以色列人面对神的旨意，他们明白神的旨意之后，他们马上没有迟疑，马上就顺服神的旨意，开始回归的工作。他们不是依靠自己的势力，也不是依靠自己的才能，他们完全是依靠神，因为他们相信这是神的旨意，所以他们就不畏艰难地做成了这样的很大的功夫，带领50000多人回归到了耶路撒冷。回归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就进到了今天的第三章。 我们看第一节，说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遇异人，聚集在耶路撒冷。当他们回归之后，这些人需要安顿下来，需要安顿下来，所以他们就各回各城。因为当初回去的时候呢，以色列人住呢，他是要按照不同的支派住在不同的地方，他们各回各城，就住在那里。但是这里边讲了一句话，说那时他们如同异人，像一个人一样。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些人呢，大家都很同心合意的，他们都非常的团结，非常的合一，就是他们非常的清楚一件事情，是神带领他们回来的，他们回来是有神的带领，也有神的同在的。然后我们看到了第二节，约书亚的儿子耶稣亚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并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与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所以这时候大祭司耶稣亚就出来了，他出来就带领这些祭司开始怎么样呢？开始建坛。他们耳没有是开始马上开始建圣殿，而是开始建坛。然后呢，建了坛之后要进行这些献燔祭的事情。那为什么他们建坛呢？回来不是建圣殿吗？后边我们就看到了，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就是原来那个圣殿被烧毁了嘛，要在那个根基上要先筑个坛。这个坛呢是很小的，殿呢就是很大的。他在原来那个殿的根基上面先筑了一座坛。为什么先筑一座坛呢？因为他们惧怕邻国的民。然后他们马上就在上面开始向耶和华献早晚献燔祭，早晚向燔祭献燔祭。为什么他们不开始马上开始建圣殿而开始建坛呢？因为建坛比较容易，因为建会幕建圣殿要需要很长的时间。那么会幕也好，圣殿也好，或者是坛也好，表明什么？表明他们要跟上帝建立一个关系。他们不能够等待，等把这个圣殿建好了之后再来做献祭的事情。他们要马上建一个坛，先献祭，先恢复与耶和华神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们害怕周围的民。因为50,000人，我们今天可能对教会来说觉得很多人，但是如果把它放在耶路撒冷呢，那是很少的人。它周围环绕的都是那些曾经被亚述人移民过来的外邦人，被巴比伦人移民过来的外邦人，所以那些人都虎视眈眈地在看着他们。所以这些人，因为他们明白，他们清楚是神带领他们来的，所以他们到了这之后，面对这一切强敌的时候，只有50,000人在那里的时候，他们心里非常的害怕的。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是无依无靠的，他们唯一能够抓住的就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他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要敬拜神，要建立与上帝的关系。前面我们讲过，无论圣殿也好，会幕也好，或者是坛也好，表达着耶和华神的同在，他们要建立与神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个时候神是他们唯一的依靠，这也是他们唯一能做的。他们非常清楚这是神带领他们回来，所以他们回来之后呢，没有第一件事先我要盖我的房子哈，我要画我的地哈，我要建我的院子菜园葡萄园，没有的，而是先要建立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因为如果没有上帝与他们在一起，一切都是枉然的，都是没有用的。并且他们还要在上面献燔祭，燔祭我们都知道就是用火烧的祭，燔祭，然后又照着律法书上所写的守祝棚节，然后按数照例献每日当献的燔祭。而且这一切呢，都是按照摩西的律法，按照摩西神人摩西的律法书在做。摩西的怎么样记载他就要怎么做，献燔祭，献燔祭，又献长献的祭，又献早祭，又献晚祭，早晚一只一岁的公羊。然后呢，我们看到他们还要献甘心祭。甘心祭呢，我们回到利未记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那里边表达的意义是什么呢？ 他表达的意义是一种甘心情愿的所献上的一个感恩的祭。他们是甘心情愿献上的，是感恩的祭，感恩神信实将他们带到了耶路撒冷。于是他也相信神还是信实的，还会在耶路撒冷还会保护他们。然后他们又守祝棚节，二十三章利未记二十三章第四十一节到第四十三节的这样说，我们看祝棚节的意义是什么。这是耶和华神借着摩西命令给他们的，每年七月间要向耶和华守这节七日，是祝棚节是七天。你为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凡以色列人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所以祝棚节是怎么样住，下边就讲到了祝棚节的意义，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祝棚节的意思是要以色列人纪念当耶和华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当中，在那大而可畏的旷野当中的时候，神是如何保护他们，神是如何供应他们，让他们住在棚里边。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要过祝棚节，不但献祭，而是要过祝棚节。献祭表明跟神之间建立关系，有神的同在，那么住在棚里边，他们就要纪念神对以色列人的保护。我想五万多人，仅仅是五万多人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所思念的就是耶和华神，他们所倚靠的就是耶和华神，他们没有谁可以依靠。所以我们看到大祭司耶稣亚，他是一个明白神旨意的人，他是一个属灵的人。所以他带领百姓回来的时候，他没有着急做其他的事情，而是第一件事情首先要建立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这是最核心的部分。他们献燔祭。好，他们做好了之后，我们看第六节说，从七月初一日起，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燔祭，开始献祭，但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立定。说这个殿呢，这个坛虽然有了献祭了，但是呢，这个殿的根基呢还没有立定的，所以他们只能献祭。他们又将银子给石匠、木匠，把粮食、油、酒给希顿人、泰尔人，使他们将香柏树从黎巴嫩运到海里，浮海运到约帕，是照波斯王塞鲁士所允准的。所以他们现在开始怎么样？开始买材料，用他们所带回来的钱和物，开始向黎巴嫩的那些人，开始周围的国家开始买东西。买东西就是预备建立这圣殿的材料，开始工作了，准备。而且这一切呢，都是古列王所允许的。但是当我们读到第七节的时候，我们再读第八节，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第二年的二月，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萨达的儿子约书亚和其余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并一切被掳归回的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又派利未人从二十岁以外的都里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所以当我们看到第七节和第八节的时候，我们就突然想到了什么？想到了圣经里所记载的所罗门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在建殿的时候那个景象的。大卫也是在这些人当中去买这些物来预备给他的儿子来建立圣殿。所以我们就想到了，他们不单按照摩西的律法书在做，而且他们也在效法他们的先人，他们在效法大卫，效法所罗门。如果我们读列王记的时候，还有那个历代志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呢，那里边无论讲到好王，他都怎么样讲，讲到哪一个好王，都说他要效法他主大卫所行的，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不好的王呢，就说他不效法他主大卫。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人，当他们回归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不单拿出了摩西的律法书，因为他们是在敬拜神哦，他们还要按照神的律法来建立圣殿，而且是照着他们祖上大卫和所罗门所做的。他们不是自己想说我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而是要回归真理，回归 神的律法。所以可见呢，这些犹太人呢，他们要效法他们的主。然后我们再往下看第十节，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揭穿礼服吹号，亚萨的子孙利未人敲拔，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所以当他们恢复这个敬拜的时候呢，他们这个敬拜的整个的仪式是按照谁？按照大卫所制定的这样的规则在那里来做。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哎，连唱的歌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去看当所罗门王去献殿的时候，他们唱的歌都是一样，他们在赞美称谢这位耶和华，赞美这位神，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意思就是说，这位又善又美的神是以色列的神。然后呢，这里说众民大啊，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所以这时候这个殿的根基呢就已经打好了，我们叫地基呀，就已经打好了。所以他们在庆祝这个地基的完成，来赞美耶和华。诗篇第136篇第一节讲到的就是刚才他们所唱的这首歌。然后十二节，然而有许多的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有一些现在还有一些人，他们就是说他们经历了被掳的还没有过世的这些老人，他们曾经在耶路撒冷被毁之前，他们看见过所罗门所建造的这个殿的，那是相当相当荣美的一个殿的。所以这些老年人呢，现在看到新的殿虽然没有建起来，但是殿的根基建好了，所以他们亲眼看着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哭嚎。为什么？他太感动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当他们被掳的时候，他们亲眼看到了那圣殿，那荣耀的圣殿是如何被毁的。他们在被掳这七十年当中，他们没有再做这样的事情，甚至于下一代当中，他们对神的概念都没有感觉了。但是今天他们却亲眼看见了这个殿重新的被建起来，虽然没有建好，立了根基，但是耶和华神的同在让他实实在在的看到了。所以他们怎么样？大声哭嚎，有些人大声的欢呼来赞美耶和华神。因为耶和华神按照他的应许，不但带领他们回来，也成功的按照他的应许使他们能够建起这圣殿。虽然仅仅是根基，但是对他们来说呢，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了。当他们建立这殿的时候，耶和华神的同在就在那里，使他们想到了这位耶和华上帝是与他们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的上帝，是将这片地赐给他们的上帝，是带领他们过红海、走旷野，赐给他们玛拿，一直在保护他们、一直在带领他们的耶和华，又是让他们经历了七十年的被掳，又回归到耶路撒冷的耶和华，又是使这殿的根基重新建立起来的耶和华神。所以对他们来说意义非常的大。所以他们这些人回来的时候没有大兴土木自己盖自己的房子，而是什么？而是要先建造耶和华的殿，他们要与上帝建立关系，他要建立敬拜。这大祭司耶稣呀，他要建立一个敬拜，他们要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他们要建立一个以神作为中心的这样一个社会。当这些以色列人看到这根基立定的时候，他们不是按照自己的办法去立定，而是回到了神借着摩西所传的律法当中。他们不是觉得我们觉得怎么好看我们就怎么建，而是按照神人摩西所传的律法和大卫所定下的规则来建造圣殿，来建立敬拜。我们也讲说是建立合神心意的敬拜。好，第三章讲到的就是回归到耶路撒冷的这第一批的以色列人，他们开始按照摩西的律法效法他们主大卫 所制定的规则，开始建造圣殿，开始建立敬拜，开始建立敬拜上帝的生活。那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学到了什么呢？今天对我们有什么用呢？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弟兄姊妹，圣经呢是超越时代性的，因为它是真理。以前我们都知道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它不受时间不受空间的限制的，所以这些话不单是对历世历代的圣徒都有帮助，对我们今天也有帮助。如果我们去读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节，那里边告诉我们神为什么把这话语赐给我们，那些教训的话我们都很容易理解，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将这些历史我们可以告诉我们呢？为了警戒我们，让我们从中能够学到一些东西。我个人呢，我非常喜欢历史，我喜欢中国历史，我也喜欢犹太人的历史，我也喜欢学教会史，我非常喜欢。因为在学习这个历史的当中，特别是犹太人的历史，那在教会历史当中呢，我们会更加的清楚地看到神他的手是如何在工作，非常非常的奇妙的。所以我们对照圣经，我们就可以看到神是如多么的信实，神是多么的伟大。所以有机会呢，弟兄姊妹多读这些历史书呢，非常非常的好的，我们可以看到神在历史当中他是如何的来行使他的作为，如何彰显他的公义，如何彰显他的慈爱，他又是如何的圣洁来治理这个世界。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第三章这节文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坚定信靠，恢复敬拜。当人犯罪之后，我们都知道当人犯罪之后出现的第一个问题，当 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所带来的第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神与人之间关系的破裂。神与人之间，与亚当和夏娃之间，他们关系非常好，如果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但是当亚当和夏娃吃了神所吩咐他不可吃的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了。神在进到伊甸园当中说那人你在哪里的时候，亚当和夏娃就藏起来了，他们就开始惧怕神。所以本来是相爱的关系开始变得什么惧怕，然后开始躲避。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因着犯罪破裂了。那时候的人，就犯了罪之后的人，就是神的敌人，因为他是犯了罪，他是违背神，是抵挡神，是抗拒神，是背逆神。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一节这样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显明给他们显明。所以严格意义上讲，没有所谓的无神论的，因为当我们否定神的时候，实际表明呢是我们是承认有一位神，只不过是我的观点是否定他。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人人都知道有一位神，这是你没有办法否认的。当你看到太阳，看到月亮，看到一花一草，看到一鸟一虫，你都知道这有一位造物主的存在。但是到了二十一节，当人犯罪之后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因为他们虽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心思变得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这些人虽然知道有神，但是却不感谢他，知道他是神，却不把他当作一个荣耀的神来荣耀他，来敬拜他。关系破裂了。以弗所说第二章第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人犯罪之后，在神的眼里就是死人，不但我们的肉体可以死亡，我们的灵性也是死亡的。我们不再能够去盼望，去喜爱，去渴慕这位上帝一切的荣美，相反我们却抵挡这一切。我们喜欢的是什么呢？是恶。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一节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甚至于是神的敌人，是抵挡神的。 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隔绝了，我们落在罪的权势之下，我们受罪的捆绑，所以我们每天能做的是什么？恶行，就是罪恶。我们心里甚至一点都不去思想这位上帝。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我们今天能够信上帝，信耶稣，这是神的恩典，绝对不是说我突然有一天幡然悔悟了，觉得我这一辈子过错了，我应该去信耶稣，不是的，那是上帝的恩典。所以这是罪人的光景，就是这样子的，仿佛当年的以色列人在巴比伦一样，巴比伦人把他们掳到了巴比伦，而我们呢，罪人呢，被罪成为罪的奴仆，成为罪的奴隶。但是感谢主，神也按照他自己的应许，将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来赎罪。他不但做成了这个恩典，这个救恩，并且也按照他的应许赐给了他所喜悦的人，赐给了一切相信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里，可以敬拜他。好了，使我们可以从之前我们与上帝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破裂的，是敌对的，现在成为和好的，成为蒙悦纳的，甚至与神叫我们称他为阿爸父。这个关系的破裂在耶稣基督的里边，在我们的救主的里边怎么样被变得和好，变为和好了，因为罪的问题解决了，拦在神与人之间的罪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在罪中破裂了，同样我们也在耶稣基督的里边成为这个关系呢，重新的被建立起来。弟兄姊妹，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我们今天最重要的关系不是你和你的领导之间的关系，而是你和神之间的关系，是我和神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当他们从被掳之地，从为奴之地，回到了自由之地，回到了应许之地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位大祭司耶稣亚领以色列百姓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建立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位上帝是他们的唯一的信靠，唯一的盼望。同样今天也一样，我们今天最重要的关系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唯一的盼望。我们今天看重很多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于我们和金钱之间的关系，我们和事业之间的关系，我们和家庭之间的关系，我们和你养的狗的之间的关系，我们都很在意的。但是我告诉你，最重要的是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当我们与任何一件事情的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首先我们要第一个来解决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这是个最重要的问题。你说我回家我踢了我家一只狗，这跟上帝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哦，因为这恰恰表明你没有爱心。所以我们要清楚，当人犯罪之后，第一个被破坏的是神与人之间的关系，然后破坏的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当我们处理问题的时候是这样，当我们与人与人之间的出现问题的时候，或者我们人与这个世界出现问题的时候，首先要修补的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要首先要修补神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核心的部分。当我们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修理好了之后，后边的问题就都不是问题了。但是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做事情是什么呢？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我和某某弟兄某某姊妹闹了矛盾，我就专心去解决这个矛盾，不是的。我和我太太出现了问题，我就哎呀，天天跟我太太去道歉呐，讲好话的。要不要这样做？要做，但是之前要做另一件事情，要修复与神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关系出现了问题，都表明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问题。当我们与 弟兄姊妹之间不和睦的时候，反映出来我们属灵的品格的缺陷。你说我做的对呀，那如果我们出现了矛盾，是否我们是缺少爱心？我们是讲的是诚实话，是不是我没带着爱心呢？我们是不是缺少一种忍耐呢？是不是缺少一种包容呢？因为我们要清楚，我们的主耶稣说，他要不但要赐给我们一个生命，要赐给我们一个更加丰盛的生命。所以我说，这位大祭司耶稣呀，他是一个真正明白神旨意的人，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所以他回来之后，他没有鼓励大家说，你们赶紧盖房子啊，要不这冬天马上来了，你们住哪里呀？或者说，哎呀，你们马上来，当然我相信他们也在做这个事情，但是他们不是专心的做这个事情，而是专心在圣殿的事情上。我并不是说这些以色列人回去以后大家什么都不做，孩子扔在旷野，然后自己在这里建殿，不是的。我是讲他们把他们的心思没有用在这边安家立命的上边，而是放在了建殿的事情上边。因为建殿表明着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上帝是我们一切的祝福的源头，是我们一切保护的源头。我们常常唱那歌，耶和华，我的祝福不在你以外。但是我们好像是在生活当中把耶和华神总是排在之外，总是把主耶稣排在之外，然后我们每天唱耶和主啊，我们的祝福不在你以外。以色列人给我们上了一课，所以我们要我们的生活，无论我们与夫妻之间的关系，与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与任何之间的关系，神的关系永远是第一位的。如果我们出现了问题，我们首先要回到上帝的面前，那是因为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问题。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与神之间的关系正常了，靠着神的恩典正常了，我们才能够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常。这是一顶一最重要的一个关系。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受很多的引诱和试探，当我们讲到引诱和试探的时候呢，我们并不觉得可怕，但是有一样东西让我们非常可怕，就是我们里边的私欲。我们为什么犯罪？因为我们里边的私欲被牵引，这才是真正可怕的。我自己对我自己的里边的私欲呢，我真的觉得很可怕，因为我无能为力。我嫉妒一个人，我想不嫉妒他就不嫉妒他的，这必须要回到上帝的面前，要有恩典的。当我发怒的时候，我不是说我能够控制我的怒气的，就好像不能够控制我的脉搏，不能控制我的血压一样。我必须回到上帝面前，因为他是造我的主，因为他是给我应许的主，因为他是借着他的儿子的血洗净我的主，他能够帮助我。因为我不但我知道这不好，而且我知道这是得罪神的，神也不喜悦的，而且神喜欢给我恩典，把这一切帮我拿走的。所以我们要回到上帝的面前，回到上帝面前，他就成为我们的帮助，将这一切呢能够我们拿走，然后我们再来去面对人，面对事。弟兄姊妹，即便是在教会当中，或者在家庭当中，我们就讲到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有问题呢是正常的，有问题是正常的，因为我们不完全，我们今天是蒙恩的罪人，对不对？我们还是不完全，我们活在这肉体当中，身体当中吧，活在这身体当中，所以说出现问题呢是正常的，但是如何处理问题，这就是对我们的一个考验。有问题不是问题，如何处理问题才是真正的问题。我们是凭着我们的血气来处理呢，我们还是依靠神，回到神的面前来处理呢？这在乎我们看这个问题它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当我们凭着血去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呢，表明说我没问题，当我们回去依靠神的时候呢，表明神我得罪你，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所以呢，有个弟兄有一天写一个 message 给我说， 他说：“哎呀，弟兄啊，我真的非常的软弱呀，我好像我有一天真的我就不认真的好好的读经祷告呢，好像我就好像就犯罪一样。”我说：“我也一样的。”实际上呢，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每一个人都要回到上帝的面前，与这位上帝建立一个正常的关系，去爱他，去敬畏他，我们一天就知道如何去做。我们今天好了，我们常常在想，我如何让我太太高兴呢？所以我就常常回去，进门的时候给她个拥抱，走的时候给她个拥抱，然后每天说我爱你，然后我又给她买了99朵玫瑰，过生日的时候我给她买蛋糕。我们会做这些很多的，但是我这事做没问题的啊，做是好的，表明我们对妻子的爱。但是我们是否回到圣经当中来做到圣经当中对一个丈夫的要求呢？这才是真正的，那才是长远的。我们看到很多第三者插足的时候呢，那个男的呢天天给那个他太太买玫瑰的，他外边依然有一个女人。所以当我们查创世纪的时候呢，我们就讲到了这一点，讲到了什么？姊妹，你是丈夫的帮手，你要帮他更像主耶稣。当他更像主耶稣的时候，他就懂得如何去爱你。你不需要去做美容啊，做什么的来博取他的爱，不需要的，你不需要的，那是罪人才这样做的，他要恋慕他。同样的，丈夫也一样，按照圣经的教导，用神的话去洗他，使他没有皱纹、斑点、瑕疵这类的病，他就知道如何的顺服你。你不用跟他喊，这是罪人才做的事情，不认识神的人才做的，用一些怎么样，要挟制他，要用暴力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做妻子的帮助丈夫能够与神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关系的时候，实际上妻子和丈夫之间的关系就好了。你不要祈求他的爱，他有很多的爱给你都给不完的。为什么？因为他像主耶稣，同样妻子也丈夫也一样。你不要每天对妻子吆五喝六的，你按照神的关系，按照神的法则去做，你去爱他，用神的话去洗他，你看他顺服的不得了。为什么？因为他像主耶稣。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因着罪破裂了，但是我们却因着每个基督徒却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将这个关系修复了，成为和好，成为蒙悦纳的关系了。这个关系是一顶一重要的。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说我们自己是基督徒，这个关系我们要头等重要的，我们要每天来看这个关系，每天看这个关系。大卫说，将耶和华的律法天天摆在他面前。我不是在向你宣布一个律法主义者，当他讲到说把耶和华的律法摆在自己面前的时候，是把神摆在自己的面前。要看神呐，求你鉴察我，对照我，我有没有得罪你的地方，我有没有做的不合适的地方，我里边有没有，鉴察我里边有没有什么不义的，你帮我拿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了，这个关系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就讲到了教会，教会的关系同样也是的，教会的头是耶稣基督，我们每个人都是连于元首耶稣基督的，没有一个人借着另一个人来连于元首耶稣基督的，不是说我太太借着我连于耶稣基督的，他也连于元首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都连于元首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彼此的关系就正常了，因为我们彼此之间的相处相连不是肉体之间的相连，而是你里边的基督和我里边的基督，我们来彼此相连，那还会有问题吗？不会有问题。所以在教会里边，弟兄姊妹，我们不是来到教会来做一个事情，我来到这里我就是摆椅子的，我来到这里就是打扫卫生的，我来到这里就是做大米饭的，不是的，我们来这里是敬拜神的，我们要借着更加的认识他而连于他而顺服他。当我们每个人都顺服元首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彼此顺服。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关心我们自己与上帝之间的关系，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我们学第二个，这里讲到的是我们是如何与神成为和好的。对不起，第二个没打出来。第二个呢，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呢？他们专心建造，他们专心，非常的专心，而且呢，不是他们按照自己的想法，他想怎么造就怎么造，不是他想怎么造就怎么造，而是按照摩西的律法，按照大卫的规则来建造这样的敬拜。不但专心，而且有法则。我们看到这些人回到耶路撒冷，我们前面讲过了，我们第三次再讲，他们并没有忙于自己的事情，专心于自己，而是专心于圣殿的建造。他们也效法他们先祖大卫。我们看到当他们建造圣殿的时候，预备材料和建造的时候呢，非常的像所罗门王和大卫王那时候为他们来，大卫王为所罗门预备材料，然后所罗门王然后建造这样的一个工作的，非常非常的像。他们的信心呢，他们唱说什么？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没有说啊，赞美耶和华神，你带领我们回到了耶路撒冷，赞美耶和华神，你给我们建立了根基。他们赞美的是耶和华本为善。什么叫耶和华本为善？耶和华本为善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本性就是善的，也就是说他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善的。然后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慈爱不是忽高忽低，这是人的才会变来变去的，而神的慈爱是永远不变的。这是他们专心效法、专心建造和效法他们先祖的一个一贯性的，所以这是他们的信心所在。他信心是这位神不但是善的，他又是不变的，而且他是愿意施慈爱给以色列人的。这些慈爱不但施行给了他的先祖们，给了亚伯拉罕，给了以撒，给了雅各，给了约瑟，今天也同样给了这些带领，也要给这些带领回归耶路撒冷的这些以色列人。神不但保护了他的列祖，今天也要保护他们。神不但带领了他们的列祖，今天也要带领这些好像无依无靠的人。后边我们会看到周围的人一直在攻击他们，他们赞美这位耶和华神，这位耶和华神是他们的神。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很喜欢与人分享福音，这福音非常非常的美好，它可以使我们的喜乐得以满足。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某一个事情发生了，不是的，而是建立在神的本性基础之上的，或者说叫建立在神的属性的基础之上的。不是说我得了这个，我今天得了感冒了，然后我一祷告呢就好了，我就感谢赞美神。当然这需要感谢赞美神，但是这不是我们信心建立的根基。如果明天感冒了它不好怎么办？所以我们要清楚，我们能够专心，我们能够一贯的来这样来信，我们信我们这些属灵的前辈们所信的这样的主。为什么？因为神是不变的。我们不可以三心二意，所以这里告诉我，我们不可以三心二意，因为神是不变的。雅各书第一章第七节第八节这样说：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里那里得到什么。什么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里得到这种东西呢？就是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道路上都没有定见。什么没有定见？就是忽左忽右，一会儿左一会儿右。这样的人呢，不要希望从主那里得到什么，因为我们的主是不变的。他按照他的本性而行，按照他的属性而做，他永不违背他自己。路加福音九章六十二节，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国。什么叫手扶着犁？ 向后看的人，就是他对前边呢他有不确定性，他要往后看，看看我们要往前走是往前看而不是往后看，他要往后看，为什么？因为他有他觉得不确定，我是不是走歪了，走歪不走歪，我们要往前看而不是往后看。好了，我们看到了说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他的太太回头就变成了岩柱，神命令他你就朝前走就好了。当亚伯拉罕不是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到了红海边上的时候，红海拦住了去路，摩西以色列人向摩西抱怨，摩西就去问耶和华神，前面被海挡住了，耶和华神怎么说？耶和华神，我让你往前走。我们人看的是环境，但是我们的信心却定在神的本性不变之上，他说的他就一定要做，他说的就是定义的。前面我们看到这样的经文，我们如果记得的话，我们还看到神借着先知撒迦利亚给大祭司耶稣亚给所罗巴伯的应许，神有没有实现？有了。当所罗巴伯当耶稣亚他倚靠神他信靠神的时候，我们讲信靠神又是信又是倚靠的时候呢，殿的根基就建起来了，后边我们看到殿就建起来了，因为这是耶和华神的作为，不是他们两个人有什么本事，这是耶和华神的作为。所以我们的信心表达在我们不要三心二意。我们今天的三心二意表达在哪里？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有些时候我们会按照真理去行，有些时候我们就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行，这叫三心二意。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葡萄之子，要连于葡萄树。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在基督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在光里，我们要在真理里，而不是要我们出去一会儿回来一会儿，而是要一直在里边。圣经里边用居住的这个词说，在居住在里边。所以不要三心二意，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本性不变的基础之上的，而且它是良善的。要专心，要专心对他所赐予我们的话语，我们要相信。我们今天有很大的一个问题，有些时候呢，我们会见到很多的就是圣经讲来讲去讲了很多七七八八的，但是我们会发现，哎，这圣经好像怎么不一样一样呢？不是，是因为我们的耳朵发痒。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会把我们自己的意思加在里边，就造成了很多的不同，但是这些不同呢有些时候对我们是有损害的。不要三心二意，回到神的话语上面来，因为神借着他的话语圣经借着圣灵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如果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不是按照这圣经所启示的，那我们就是在敬拜偶像。所以我们看到当他们回去的时候，他们并不是自己乱建造，而是按照摩西的律法，按照大卫的条例来建造，这样的才是合神心意的敬拜。同样应用到我们今天，我们看一节经文，这节经文我很喜欢。第六节说，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六节到第八节这样说，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们的，就不必惧怕。他说我们要放开胆说主是帮助我们的，不要怕。为什么他会放胆呢？说人会能把我们怎么样呢？好了，放胆。为什么他会放胆呢？第七节说，从前引导你们传身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仿他们的信心，留心他们，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所以你要看以前的那些信心的伟人，你看亚伯拉罕，你看大卫，你看摩西，看以撒，看雅各，看挪亚，看以诺，你看他们是怎么样信神的，他们又是怎样传出来，借着他们传出来的神的道，然后你看他们的结局怎么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这些是信心的人，有信心的人，你看他们的信心的果效是怎么样子的，他们对神有信心，神又是如何回应他的信心的。你要看这件事情。为什么要看这件事情呢？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所以这节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现在所要解释的这个意思。你们不要怕， 不要怕。当年神坐在亚伯拉罕身上的事情，今天也要坐在凡有亚伯拉罕一样信心的人的身上，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是不变的。所以不要怕，所以我们要去看这些人的信心，我们去效法这些人的信心，因为这位上帝是不变的，他如何的当年回应了亚伯拉罕的信心，今天也如何回应那些有亚伯拉罕信心的人。坐在亚伯拉罕身上的事情，今天也可以坐在有亚伯拉罕信心的人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他们赞美耶和华，他们赞美耶和华本为善，他们赞美这位上帝，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不但坐在他的先祖的身上，也坐在今天他们刚刚回到耶路撒冷并且被视为仇敌环绕的地方，耶和华神依然会像当年对待他们列祖一样来对待他们。我们不要三心二意，不要自以为聪明，弟兄姊妹，我们就去信，因为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喜欢用我们的经历，觉得我经历过这些不要怕了。我给我父母讲圣经的时候呢，就比较困难，因为他们总觉得他的经历很重要，他觉得我这一辈子过来了，我都平平安安的了，我这个经历告诉我这管用的，你现在告诉我不管用，所以他需要有一段的挣扎的。但是我们做事情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是这样，我们首先第一个考虑不是说我们是不是在真理当中，我们首先考虑的是我以前这样做过没问题，通过我的理性思考，通过我的经历来判断应该没问题，于是就出了很多的问题。有些时候没有出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呢后边就会带来一个更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回归圣经，仿佛当年以色列人他们回归摩西的律法一样，我们要专心，我们要今天要专心在我们的信仰之上，专心在我们的信仰之上。所以我不是说你们什么都不做哈，要专心在这个信仰之上，也就好像当年以色列人一样，他们专心在建造的上面的时候呢，并不是说他们就没有地方住的，也是有地方住的，而是这个是最重要的，专心在这上面。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的，专心的按照神的应许来建立与神之间的关系，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仰望神的恩典，这才是一条真正的正路，这才是一条路，我们可以从一个属灵的婴孩慢慢我们可以长大成为一个大丈夫。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学了第三章，盼望我们呢不会再去做属灵的浪子。什么叫属灵的浪子？经常离家出走，不走正路，要回到信心当中，回到信心当中，回到这位上帝的面前，不要常常做在这个世界当中的一个浪荡儿，使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去效法这个世界，不要的，要回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若不回到这位上帝的面前，后果是可怕的。你说我是基督徒，我不过就是出去溜达一圈吗？犯个罪而已，但是任何一个罪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后果。我曾经给大家讲过的大卫犯了很严重的罪，他犯了奸淫和拔示巴，然后他又把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给杀死，谋杀。但是当他回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他真心痛悔哀伤悔改的时候，神有没有赦免他？有啊，神赦免他，但是大卫的家必不离开刀剑，这就是他犯罪的后果。所以任何一个罪对我们来说都是有一个后果的，所以我们要回到和神之间的关系上来，要建立好与神之间的关系，借着神的话语，借着圣灵，借着肢体之间的关系，我们来建立与神之间的关系，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要专心于此来顺服神，我们能够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他们明白神的旨意，他们马上就行动， 不单马上行动，而且不是乱动，而是按照神的法则去动。我们再看一节经文，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二节，这是我们都能够背下来的，盼望这个呢真正的我们不单单背在脑袋里边，而是记在我们的心里边，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是这些信心的伟人们，我们看神是如何回应他们的信心的，都是按照他的信实成就在这些人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这些人的时候，这些人在神面前的，在我们面前为上这位上帝所做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们就应该不要被那些罪来捆绑我们，来缠过我们，来牵扯我们，我们要放下这一切。当我们里边的邪情私欲出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不合神的心意，我们要往前奔神为我们所摆在前头的路程，我们要脱去这些罪，要存心忍耐。有些时候我们等不及的，要存心忍耐，要往前奔，奔跑啊，要走这条路，我们要付出代价。不是我们不需要付出代价，我们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而我们的代价呢，不是凭着血气，我们的代价是凭着信心，因为我们相信这一切是出于神，也这一切是出于神，也是倚靠神，最后也要归于神，他必成就他自己的美意。所以弟兄姊妹，盼望呢我们呢能够彼此互相的勉励，让这些话语成为我们大家的帮助，不但让我们个人从中能够得到帮助，使我们的家庭从中得到帮助，使我们的教会也从中得到帮助，回到基督的里面来，让我们能够专心的来建造。教会是属于神的，是神用他儿子的宝血所洗净，重价所买赎回来的，是他，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死的目的，就是将这教会买回来。我们还有什么不信呢？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放不下自己的呢？让我们来认识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救我们脱离死亡，你也救我们脱离灭亡。主，你借着经文让我们看到你是如何的向这些以色列人来显明你自己，借着你的大能和你的信实显明你这位慈爱的神，你又守约，你又施慈爱。主，求你除去我们里边一切的软弱，让我们能够回到你的面前，借着你儿子的血，奉着你儿子的名回到你的面前，求你能够悦纳我们，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建立我们。你说你向我们，你并不隐藏你的旨意，求你显明，也赐给我们一个谦卑顺服的心来跟随。愿你赐福给你自己的百姓，也赐福给你自己的教会，使我们在你面前一同得福。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